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国家电网全面崩溃，古巴全国停电，中共恶法生效后首宗袭击刺板名夫男子机场落网，挺川普账户计划 SpaceX 总裁捐3亿2000万美元股票，赵薇前夫六日输光6000万澳元，裁判输揭真相。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而家我哋一起睇以下嘅详细内容。古巴在星期一7月6日遭遇全国性大停电，目前正面临持续的能源危机，国家电网陷入全面瘫痪，导致这个拥有约1000万人口的加勒比海岛国陷入大面积无电可用的困境。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古巴电网营运商表示正在调查事故原因。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中，古巴已经经历了几次全国性大停电，这个亦是自2024年底以来古巴发生的第八次大停电。这场严重的能源危机已经令包括教育、交通和医疗在内的基础服务陷入困境。虽然美国近年实施的制裁和燃料封锁似乎进一步加剧了古巴的能源短缺，不过美国政府和政策专家指出，制裁并非造成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古巴现在的悲惨局面核心在于共产体制长期腐败和管理不善。美国官员和多位美国国会议员之前曾经多次指出，古巴人民遭遇停电、缺乏燃料和粮食，核心原因在于古巴共产政权多年来的无能、掠夺和腐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前在古巴爆发大停电的时候就曾经公开直言，古巴人遭受停电已经好多年了，没有电力、燃料和粮食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控制古巴的统治阶层掠夺了财富，就没有将资金用来帮助人民。专家分析指出，古巴的发电系统主要由苏联时期留下的残旧发电厂组成，几十年来缺乏维修而破烂不堪。不过古巴共产党政府在近几年将有限的国家资金优先用于建造豪华酒店，反而令基础电力设施的维修资金消耗殆尽。这种体制性的挪用和贪污才是导致电力系统彻底崩溃的根源。美国表示，实施经济制裁和施压行动具有积极的推动效果，目的是压止古巴共产政府对区域安全的威胁，包括他主导的军事集团对国家经济的绝对垄断以及隐蔽的非法资金流动，并迫使古巴政府开放封闭的政治体制，容许外国直接投资。在美国的持续施压下，古巴体制近期已出现松动。上个月，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批准了一套目的是开放其经济的广泛改革方案。即使古巴外贸部长对 CNN 表示，这些措施不是为了回应外部压力而通过的。不过美国官员普遍将这个视为美方制裁政策所产生的效果，迫使这个共产主义政权要向市场化改革迈出长期滞后的一步。据中央社报道，印太战略智库行政总裁此坂明夫星期一在台中遭挥拳攻击面部。陆委会当日回应说，这个是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之后进行的首宗跨境镇压案件，政府绝不会轻视。报道指，陆委会表示，有关此坂明夫遭不明人士攻击案知悉后，已第一时间透过跨部门联系机制提醒相关机关，这件案可能涉及跨境镇压。在警方、移民署等各相关机关积极合作下，已经很快逮捕香港疑犯。 检警正在度积极调查中，有进一步的消息，政府会向社会说明。陆委会指出，呢件案同港人汤伟雄遭拨七案有高度相似性，高度怀疑境外势力利用香港人嚟台湾便利的特性，以打大跑的模式作案之后快速离境。陆委会话，呢个系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之后，挑选具高度指标性的案例进行的首宗跨境镇压案件，政府绝不会轻视，一定会严惩施暴者，有效反制跨境镇压案件，请国人安心。较早前的时候，台湾警方掌握涉案廖姓男子行踪，推断疑犯犯案之后可能搭飞机离境，经检察官签发拘捕令之后，于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约四点在台中国际机场拦截逮捕疑犯。据联合新闻网报道，警方在台中机场将涉案廖姓男子拘捕，他持有香港护照，已买好返港机票。警方正依伤害罪侦办，并将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表示，对于任何暴力犯罪行为绝不容忍，将秉持无枉无纵原则，依法严办暴力犯罪案件，快速追查缉捕涉案疑犯，以维护社会治安及保障民众生命身体安全。自由时报报道指，此版明夫表示，不排除事件同过去的公开言论有关，不过无论原因是什么，都不能成为使用暴力的借口。他强调，身为言论工作者，即使自己的发言引发部分人士不满，亦绝不容许以暴力方式令人噤声，应彻底追查作案动机及背后是否另有指使者，绝对不能够被暴力成为打压言论自由的工具。据悉，就这一事件，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表片山和之星期一晚通过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官方面书发表文章，指出关于此版明夫在台中市遭攻击事件，任何针对言论的暴力行为都绝不容许。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总裁肖特韦尔7月6号表示，他将捐出价值3亿2000万美元的 SpaceX 股票，用于支持川普账户计划。这项由美国总统川普推动的儿童投资储蓄计划已经在7月4号正式启动。据大纪元时报报道，肖特韦尔加入了越来越多承诺支持川普账户的公司同亿万富翁的行列，计划将部分 SpaceX 股票捐赠给超过200万名已开设川普账户的18岁以下美国儿童，这些儿童均来自中低收入家庭。肖特韦尔在 X 平台上表示，这份礼物包括他和丈夫两个人的 SpaceX 股票。他指出，这项捐赠将优先惠及居住在德克萨斯州中部离他家较近的小朋友。据福布斯报道，肖特韦尔居住在德州琼斯伯勒，这个是一个农村社区，靠近一个 SpaceX 公司负责测试火箭引擎的设施。肖特韦尔这样写，我们在职业生涯中一直很幸运，希望这份礼物能鼓励下一代继续推动人类探索太空，迈向星际文明。肖特韦尔还同时担任 SpaceX 的营运总监，而且是该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之一。在 SpaceX 上个月达成创纪录的首次公开招股之后，他持有该公司股份价值约24亿美元。川普账户是川普政府根据去年颁布的大移美法案设立的，目的是为美国小朋友提供一笔储蓄基金，提供他们在18岁之后用于支付某些费用。这个基金好像退休户口，父母、雇主和其他人士可持续存入资金并进行投资，在符合领取条件前持续投资增值。任何有社会安全号码的18岁以下美国小朋友均可申请川普账户。 川普账户已经在美国独立日当日正式启用。根据计划，美国财政部为2025年至2028年出生的新生婴儿提供了1000美元的一次性存款，即所谓的种子资金。星期一上午，川普在一群小朋友的陪同下，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敲响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特克的开市钟，庆祝川普账户的启动。香港高等法院近日公布一宗跨境博彩信贷纠纷的近百页判决书，揭开影星赵薇前夫黄有龙2015年去澳洲豪赌的经过。判决书显示，黄有龙在短短六日内在澳洲珀斯皇冠赌场输了高达6000万澳元的博彩信贷，引发多年金融和娱乐圈关注的赌债诉讼。综合香港媒体报道，案件源于2015年，当时黄有龙经博彩业人士安排前往澳洲赌场，由于他当时已涉及其他赌场债务，皇冠赌场基于风险考虑，并未直接向他提供博彩信贷，而是透过博彩中介公司太阳城协助安排资金。判决书指出，黄有龙先获提供4000万澳元筹码，但只是两日就全部输晒，之后再追加2000万澳元信贷，最终未能翻本，短短六日内前后合计输了6000万澳元，成为这件案争议核心。这宗官司的主要争议点在于黄有龙的实际债权人究竟是安排信贷的蔡一凤，定是提供博彩资金的太阳城。蔡一凤说，双方曾达成口头借贷协议，逾期需按年利率 24% 计算利息，所以向黄有龙追讨相关欠款和利息。不过黄有龙否认和蔡天凤存在私人借贷关系，认为博彩信贷均由太阳城提供，蔡一凤只是负责介绍和协调，不是资金提供者。判决书亦披露，黄有龙在赌债产生之后曾经多次安排还款，包括支付超过 1.43 亿港元、开出总额 1.8 亿港元支票，并以香港豪宅抵押部分欠款。其后在太阳城协调下，他在2016年至2019年间再陆续偿还约 2.73 亿港元。太阳城最终于2019年确认相关博彩信贷已完全清还。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太阳城和黄有龙之间存在涉及6000万澳元的博彩信贷合约关系，蔡一凤并未以个人身份提供资金，亦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口头借贷协议，因为敢驳回他对黄有龙及相关公司的全部诉讼，并裁定由蔡一凤承担诉讼费用。据报道，蔡一凤表示将提出上诉。这宗延续多年的跨境赌债案件，不单只揭露高额博彩信贷运作模式，亦成为近年娱乐圈和金融界关注的代表性案例。
我是张明，仲有我的拍档欣彤。欣彤你好啊。
张明你好啊，大家好。
喂欣彤啊，我们今天谈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啊，就是在7月6号呢，网上边最新流传的影片呢，就是广西南宁横州市的个陆南水库的大坝突然之间被撕开了一条50米阔的巨大的裂口，洪水呢即刻倾泻而出，下游几个村庄霎时间呢被洪水冲到连影都没埋。水面上呢全部都是人头在树浮下沉下咁样。
不过讲到伤亡人数呢，官方公布嘅人数绝对就唔会超过35人嘅。咁呢个变成咗常态啦。听讲35呢系中国当局官方定嘅门槛。一旦离世人数超过35个呢，上面班官呢就要咩镬㗎啦，俾人炒鱿鱼啦。所以无论真实嘅人数系几多呢，最后个数都一定系符合呢个规矩嘅。
而家呢个水库呢个水位已经回落啦。 几乎成个水库嘅水咧都倒晒落去下游。最得人惊嘅系咧，条片咧影到有一整段嘅土石坝被洪水严重咁挖空晒，嗰度冲刷处咧几乎系完全垂直嘅，咁就显露出一个好大嘅问题啦。呢、這个水坝咧完全系靠嗰啲泥土压实嚟造成嘅堤坝去防水嘅，入边竟然咧冇任何现代嘅三合土之类嘅强化结构啊！
咁我哋去查咗一下资料啦，发现呢个绿南水库原来真系的确系一座土坝嚟嘅，即系用泥土啦，好似啲细路仔玩泥沙咁，一层一层咁样叠起身嘅，就变成一座大坝啦。佢系建喺上个世纪嘅60年代，喺嗰个年代，佢就已经算系一座中型嘅水库噶啦。咁喺1960年完工嗰阵咧，个坝高有42米嘅，个面积咧就达到195平方公里嘅。咁、那个揾个出名嘅景点嚟同佢比较下啦。咁呢个面积咧系杭州西湖大概嘅30几倍、哦。
哇，30几倍咁大，咁咪即系一个内陆海咁仔。而且咧，佢嘅总嘅富容量咧系西湖嘅6.65倍啊！亦即系话咧，喺正常情况下咧，佢系承受住下游至少4个乡镇，大约系15.7万亩嘅农田灌溉用量啊！直接受影响嘅人口咧，达到17万人啊！
咁如果成个水库嘅水咧，就咁一嘢咁样倒晒落去嘅话，真正受影响嘅范围咧就广好多嘅。咁已经有网民喺网上话啦，实际受灾嘅人数咧就已经高达30几万人啦。
水库咁重要，下游有成30万嘅人，平时咧政府平时咧系冇做咩加固啊、维修嗰啲噃，任由佢用咗60年代咁嘅泥土嚟顶住。
咁呢个就系令人更加激气嘅地方啦。咁呢个所谓嘅维修加固咧，就喺3年前，即系2023年咧，就啱啱做完嘅。当时嘅绿南灌区咧，有一个名就叫做信建配套同埋现代化改造，呢个实施方案咧就被批准咗嘅。
咁喺同年嘅12月咧系正式开工。你估下几多钱啊？嗱，用咗整个工程咧，总投资系3.8亿元人民币，即系接近4亿元啊！
哇，4亿啊！咁大笔钱用嚟起一条土坝，系咪用金嚟到砌起身嘅咧？咁官方当时自己咧就吹到天花乱坠啦，话工程喺2025年，即系旧年嘅6月咧，就已经全面咁样完工噶啦。咁佢哋而家咧就啱好差唔多1年时间。
官方咧当时特别认真，拍晒心口咁宣传啊，话咧呢座水库从过去嘅问题水库成功咁升级遇嘅极端洪水啊。
咁结果咧，佢哋啱啱整修加固完咗啦，咁啊1年时间啫，呢个所谓可以抵御100年一遇洪水嘅工程咧，就完全冧当啦。呢次甚至咧唔系咩超级嘅大台风，只系一次可以话系好普通嘅台风降雨。冲两冲个大坝就缺堤啦。
呢种反差咁巨大，我哋究竟应该点样去解释理解呢样嘢啦？我谂大家都心照啦。呢、这个投资将近4亿嘅工程啊，佢工程款系咪被贪污咗？系咪被挪用呢？
咁下边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个健康嘅资讯啦。中医讲天人合一，个季节一转咧，身体就要跟住调整啦。咁而家正值盛夏啦。我哋嘅老祖宗咧就觉得呢个时候正正系调理脾胃最好嘅时机啦。咁点解呢？因为夏天大家都最中意开空调噶啦。咁中医话啦，夏天嘅人体系外热就内寒，五脏六腑咧其实就最怕冷嘅。咁你谂下啦，日日去饮冰水啦，饮冷饮啊，饮嘅冻啤酒啦，咁脾胃一受寒咧，体内嘅湿气同垃圾咧就排唔出去嘅。咁血糖血压呢自然就容易乱晒啦。咁呢个时候食三高代谢补，正好趁住夏天将身体入面累积嘅湿气毒素好好清一清啦，俾脾胃恢复正常运作。咁同大家报个好消息啦，三高代谢补推出咗组合优惠，16樽呢打85折，30樽装呢就直接八折啦。咁30瓶嘅组装咧，就等于悭咗6樽嘅钱。咁置顶留言咧嘅连接就放喺度啦。咁啊，优惠攞翻屋企啦。
今次广西出事呢，仲唔止係陆南水库一个啊，仲有其他水库都冧埋啊。7月5号呢嗰日喺广西贵港境内另一个叫做金塘水库嘅地方呢，其实都发生咗缺堤。只不过呢，喺相比之下呢，对比陆南水库嚟讲呢，情况冇咁严重，而且冇陆南水库咁引人注目㗎。
咁到咗第二日啦，即係广西贵港北区嘅防洪抗旱嘅指挥部，咁依然呢就大摇大摆咁公开咗发表辟谣通报喎。咁入面就声称啦，话网络微信群同埋啲短影音嘅平台流传嘅呢个水库发生咗缺堤啦、冧坝同埋洪水等，全部都系不实嘅信息，系引发群众恐慌。咁经过佢哋核查啦，呢个地区各类嘅水库、山塘运行状态完全正常，就冇缺堤嘅。
哇！啲水咧冲到门口嚟啦，咁仲可以话完全正常？呢个就系中央中共政府嘅现状啊！佢哋可以咁理直气壮，擘大双眼讲大话，只要老百姓拍嘅片冇传出嚟，只要上级冇睇得到，佢就当冇事咁发生咯噃。
咁除咗陆南同埋金塘啦，仲有另外一座咧，就叫做云表水库嘅，都出现咗漫顶同埋缺堤啦。咁即系至少有三座水库出事。但你估下到目前为止咧，中共官方自己公布嘅数字话只有两个人身亡嘅，咁你信唔信？
啊，两个人，除非成个村庄咧得两个人住咯。条片咧话睇到成好似啲海上边嗰啲人头喺度飘下飘下咁啊，同我讲话只系走咗两个人，三岁细路仔都唔会信噶啦。
咁咪就系咯，喺一个短短十几秒嘅影片入边啦，咁大家可以睇到被洪水席卷冲走嗰啲民众咧，至少就有几十个嘅，而且根据当地嘅网民爆料啦，喺下游嘅陆兰村等呢个几个被洪水灭顶嘅村庄啦，大多数都系一啲留守嘅老人家啦，同埋细路仔嚟噶。咁如果冇事先提早做好转移嘅话，就根本走唔切啦。
冇错啊，虽然有天灾强降水嘅诱因，但系人祸先至系最主要嘅因素嚟噶。有一个客观事实咧，喺三号台风到达，开始出现暴雨嘅时候咧，当地政府咧佢系一直咁迟迟唔泄洪啊。一直咧拖到7月6号嘅凌晨两点过后，先至决定开始泄洪，而且仲只系决定开放一部分嘅闸门。
一部分咁点够咧？直头系杯水车薪啦，根本就平衡唔到咁汹涌嘅洪峰嘅。咁最后咧就压力咁大噶啦，就漫过大坝，直接就将整个大坝都冲垮咗。
点解有大雨都唔提前泄洪呢？提早放水留返个容量㗎嘛，係咪咁简单嘅防汛常识都唔知。
咁呢个奇怪现象嘅背后呢，有网民就出嚟爆料啦。话原来呢极有可能係一啲有利益勾结啦。有一间叫做清达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嘅企业，曾经喺2025年呢就发布咗公告，中标陆南水库嘅养殖经营权。
养殖经营权？即系喺水库嗰边养鱼啊嘛，呢间清达神公司咧喺网上几乎系查唔到佢个背景嘅嗰啲资讯，非常有限嘅信息咧显示佢就系一家小型嘅私营投资管理企业。大家谂下，一家承包水库嚟到养鱼嘅私人小公司，为咗避免自己养嘅鱼受到损失，因为点解咧？大家都知道，一旦泄洪咧，自己养嘅鱼全部都打水漂啦。居然有本事令到当地政府冒住缺堤嘅风险，一直都压住唔开闸、唔泄洪。
哇！咁到底系乜嘢土豪公司啊？佢有咁大嘅能量，成千上万老百姓嘅生命安全咧，都可以唔考虑，即系为咗保住佢承担嘅鱼塘。咁喺呢啲官员嘅眼里边，几十万呢啲人嘅性命，竟然系比唔上嗰个池塘里边嘅鱼。
就算真系要泄洪啊！都应该一早通知啲村民走啦，系咪？根据官方服务站自己发布嘅通告啊，佢哋喺7月6号凌晨两点过后决定开闸泄洪， 而且只是部分咁样开。凌晨两点过系咩时间呢？绝大多数人都仲喺睡梦当中，咁样得唔到及时嘅通知，你话点办啊？
咁简直系整蛊人啦！到咗六号嘅朝早六点之后啦，咁当地嘅政府先至决定全面开闸去泄洪，就根本唔理啦。咁呢个时候嗰啲水势咧就已经好危险噶啦。有当地嘅网民爆料啊，实际上边当地嘅人咧要去到当日早上嘅十点钟左右咧，先收到呢个通知嘅。
系真系惨啊！由到慢顶到缺堤就几分钟时间咧，差唔多就系嗰阵咧已经发生咗缺堤，而且睇到嗰份通知咧，当时特别强调只系要民众远离河道，一啲都唔提到话有可能存在缺堤嘅风险。咁嗰啲民众点样可以转移到山上边去咧？去到高处啊嘛，根本就冇任何类似嘅警告，亦冇任何嘅相关嘅有关组织去安排啲市民即刻去疏散。
咁就等于叫啲人自生自灭啦。佢哋从当日凌晨嘅时候就已经发现个水库装唔落噶啦。咁洪峰到嘅时候咧，就根本顶唔顺啦。咁呢个咁紧要嘅时候，佢哋连通知当局即刻叫啲市民疏散都冇做到，咁即系冇采取任何嘅行动啦。
咁寒，有海外媒体采访到咧，横州石塘灵竹镇一个叫陆乡村嘅村民，佢表示啊，当地嘅三叉水库其实亦都有塌方啊。呢条村咧个水库下游，当时咧雨落都好大嘅，根本就冇人嚟送嗰啲救援物资。即系佢知道咧，自己条村咧被困嘅人咧多达几百人，嗰啲村民咧完全冇任何提前撤离嘅准备，甚至连水库要泄洪都完全唔知道。
咁听落呢个模式真系历史不断咁重演，呢个就系中共治下嘅每一次发生暴雨泄洪嘅经典模式啦。咁官方咧一系就根本唔通知，直接就泄洪；一系咧就系通知到泄洪嘅时间咧。但是呢就好短时间啦，俾大家可以安全咁样转移。
咁早喺几个月前呢，有一个曾经喺陆南水库当保安嘅网民呢，自己出嚟爆料话，佢话佢当保安嘅神曾经发现大坝上边呢已经出现多个地方好明显嘅裂痕，手都可以伸咗入去压滑。佢当时就觉得因为水库水量唔大，就觉得冇咩影响，就冇重视到。而家谂下自己都好后悔。
咁而且佢标注嗰个位置呢，啱好就係呢一次缺堤嘅系同一个位置嚟㗎。咁大家仲记唔记得呢？当时河南郑州呢亦都有个百年嘅暴雨，官方呢亦都系冇预警咁泄洪，咁整到整个郑州市呢就伤亡惨重啦。从嗰次郑州暴雨到广西呢次缺堤啦，咁大家会发现每次呢个汛期嚟到嘅时候，中国只要出现呢种巨大嘅水患嘅话，我哋都可以睇到几乎系一模一样嘅呢个机制咧，依然仲喺度运转紧嘅。
点解可以完全冇改进到呢？每次唔系人祸就系、是、大个天灾，因为呢个机制咧本身就系一个极度漠视生命嘅机制嚟嘅。嗰啲官员咧从来都唔会在乎老百姓嘅性命，觉得走咗咧就相当于割咗一轮韭菜咁样。正是因为有这种意识形态，他无预警地泄洪，其实是这样一个意思。就算浸死几多人，只要老百姓不来找他们赔钱，他就方便，得他方便就好了。
所以就说，在这些官员的眼里面，惨剧其实就已经是习以为常了。有网民就用一个影片来分析，说中国新疆某些地方高温有超过摄氏50度的。东边咧就有两个台风嘅，咁高温造成嘅高压嘅话咧，就会阻挡住个台风嘅路径嘅，咁会沿住咧中国嘅沿岸就降落暴雨。咁就系话喺而家呢个信息咁高度发达嘅时代啦，当地完全系非常清楚呢次台风好有可能会造成好大嘅降雨量嘅。咁啲防线指挥部本应该就会有充足嘅时间准备啦。包括对水库下游嗰啲民众提前要打好招呼啦，其实系完全有充足嘅时间嘅。
系啊， 今次同上次郑州暴雨是不同的。上次郑州暴雨呢是12个钟内咩 ?12 个钟里面呢落完差不多全年的雨量确实来得太过急太过快突然。好多人确实是来不及反应。导致地铁呢还在正常运行的。我记得很清楚那段时候洪水已经浸到那个人的颈那里了在车厢里面。你看看这次的台风已经落了好几日雨了。从3号就开始了足足有3到4日的时间。
咁网民都话啦贪污腐败一定系主要嘅原因啦。但系好难以想象有呢个安全要求咁高嘅水坝工程呢佢哋都敢偷工减料喎。
是啊中共治下呢冇咩嘅工程佢哋唔敢偷工减料。讲得难听一啲啦连佢哋嘅航天工程之前唔系话有人出嚟爆料咩话嗰啲火箭燃料里面装嘅都系啲水嚟嘅。嗰啲燃料都被嗰啲军官士兵倒卖咗去换钱呢啲事都发生咗。更何况老百姓嘅民生工程呢当年汶川地震有几多少学校系豆腐渣工程民间自己人有人去自发咁去调查结果仲被拉咗添。整个机制呢佢就系一个鼓励你偷工减料鼓励你贪污做咗坏事呢可以唔使担心嘅受到惩罚嘅机制。
咁所以呢啲相似嘅悲剧呢先至会不断咁喺唔同嘅地方上演啦。咁因为大家都睇到啦呢、这个唔会被追责嘛。咁包括上次郑州嗰个啦。郑州嘅市委书记呢就被解除咗职务嘅。但係呢过咗冇几耐呢佢就被调到咗一个地方呢就继续做官喎。咁就係因为佢系习近平派嘅人喎系习家军嚟嘅。佢哋嘅自己人呢犯咗几大嘅错。都可以同你一乜勾销啊！
我哋最后咧，同大家分享一个健康嘅资讯啦。根据统计咧，当我哋专心咁睇屏幕嗰阵咧，眨眼嘅次数咧由每分钟15次跌到5次以下。呢个咧就系点解晏昼对只眼咧系特别干、特别攰嘅原因啦。有个好简单嘅补救方法，就系眯埋双眼2秒，再用力眨下眼5次咁样，等啲眼药水咧。重新滋润翻向眼球度，但系真系讲真嘅，做嘢嚟咧忙起身嚟，点会记得咧？所以咧，好多人而家改食润眼补，用食得嘅人工泪液嚟到去辅助，每日早晚补充，唔使靠死记硬背去眨眼嘅，等到只眼咧 keep 住最好嘅状态，试下啦，一个月后咧，你一定会感觉到有分别嘅。而家就上健康20网站了解下润眼补啦。我哋同大家讲呢、这个头先讲嘅呢啲不幸嘅消息呢希望最少系可以俾当地人呢攞返啲公道。我哋今日听到呢度呢。
咁多谢各位收听收睇时事热评节目啦。我哋下集见啦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嚟到新闻深读节目，我系婉儿。下面请睇详细内容。据人民报报道，近期中共中纪委人事变动再次引发外界高度关注。7月3号中纪委书记李希主持常委会会议。画面显示包括黄岐山的系萧培在内的多名副书记缺席。萧培是昔日黄岐山在北京宣传系统和中纪委时期的得力助手。已经转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这一闲职，标志着他已经出局中共权力核心中纪委系统。在这个前后没几长的时间，黄岐山多名核心旧部，比如黎晓宏、周亮等接连落马。习近平围绕着政治忠诚度而展开的新一轮中共高层派系清洗，透露出习近平权力运作的残酷底层逻辑和核心策略，就是用完即起， 他的疯狂程度已经超过历史上的集权统治者的先驱他们。王岐山曾经是习近平上台初期反腐风暴的首席执行者和习近平路线的忠实守护者。王岐山在中共十八大之后出任中纪委书记，以无情铁腕横扫前朝江泽民派系政敌，为习近平出山初期坐稳中共的第一把交椅，巩固个人权力，立下无可替代的汗马功劳。习近平第一任期440几名省部军级高官被查，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等重量级人物先后落马，王岐山所向披靡，功不可没，成为习近平立下战功最为显赫的得力干将，帮习近平扫清障碍，为推动修宪破除任期限制，实现权力高度集中而成功铺路。但是功高盖主，王岐山的工作能力和个人魅力和他的政治能量明显超过习近平。他在中共的经济金融系统建功立马，在中纪委系统手握整个官僚系统黑材料，这个对于妒忌深重的习近平来讲，无疑都是权力威胁的负面信号。据明报等媒体报道，萧培现年65岁，虽然已经是正部级退休年龄，但中纪委副书记通常可以做满一届。萧培的职业生涯和王岐山是紧密捆绑的，历任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总编辑、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奥运筹备期间担任北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部长，时任北京市长王岐山担任执行主席。2012年王岐山升任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之后，萧培迅速调入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直接服务王岐山，之后进入中纪委体系，历任宣传部长、监察部副部长、副书记。萧培作为王岐山的亲信，他的缺席并非是偶然。王岐山卸任之后，他的金融系统和巡视系统旧部接连出事，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前主任黎晓宏落马，王岐山前秘书、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周亮今年三月被查，王岐山的系董宏被判死缓，田惠宇等大秘都落马。海外媒体报道显示，王岐山建立的政商网络被习近平系统性地连环拆除。习近平对权力的痴迷和个人迷信的崇拜已经达到了走火入魔的境界，不单只是对王岐山恩将仇报、过河拆桥，在军队里面，习近平将刘源边缘化，刘亚洲判无期徒刑，二十大之后直接就整低了火箭军高层，李尚福、魏凤和和两届国防部长被判死缓，三十一军的系何卫东和苗华被整低，将具有家族世交的张幼侠关押至到而家冇结论，亲手提拔的外长秦刚、政治局委员马兴瑞亦纷纷落马。近期海外媒体盛传习近平对瞓喺清华上铺的兄弟前中央党校校长陈希大为不满，陈希的前途未卜。近期《华尔街日报》刊发的分析文章题为习近平怎样运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策略强力压制意见，直接指出习近平借鉴二十世纪两大共产党强人集权手段，大规模清洗、个人崇拜、绝对忠诚要求和为无限期执政铺路。斯大林通过大清洗消灭党内异己，提拔绝对忠诚的年轻干部，毛泽东则不惜发动全国性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掀起个人崇拜狂潮来巩固权威。习近平将两者学以致用，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单止废除任期限制，还以史上最快速度清洗官员，甚至包括亲手提拔的亲信。《华尔街日报》说， 习近平已经在六个月内整低三名在职政治局委员，创1976年以后的纪录。通过不断清洗潜在对象，确保权力核心只是成绝对服从者。黄岐山事件正是习近平操弄帝王权术的教科书级别的案例。黄岐山曾经是习近平最可靠的盟友，习近平通过反腐败的刀把子对政敌大加处置。当黄岐山权力结构可能形成制衡的时候，就成为被习近平剪裙边的对象。习近平对昔日功臣的粗暴处理，不单只是简单的派系斗争，而是体现了用完即弃的冰冷权谋和权力驾驭逻辑。这个同斯大林清洗鲁布尔什维克、毛泽东打倒昔日战友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习近平真是通过反腐败、所谓自我革命的政治运动，以更加短、平、快、更加高密度、全覆盖式的清洗方式，实现权力永恒集中。这种清洗是习近平集权模式的系统组成部分。华尔街日报分析说，习近平排斥外部专家意见，决策高度集中，对经济计划的外界建议采纳逐年减少，这个同毛泽东晚年个人决策主导相似，却避开了公开的大跃进式灾难，转而以所谓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包装，个人崇拜的死灰复燃，从核心到历史决策，将他和毛泽东、邓小平并列，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政治企图。黄岐山退休之后异常低调，2023年3月卸任国家副主席之后很少公开露面。黄岐山曾经在公开场合表示对习近平的复原，就算是这样亦未能避开习近平的大清洗。海外传闻说他自从2023年10月起被消失，实际处在软禁状态。传闻虽然未坐实，但同他的派系被系统清除的现实相呼应。习近平目前还未对常委级别的官员公开直接动手，但行动限制和政治边缘化已经足以震慑他人。习近平此举向外界传递出明确的信号，功臣和罪人只是寡人一念间，忠诚无例外，忠诚亦无绝对，但臣服必须是绝对并且持久，否则下场堪忧。回顾历史，斯大林死了之后，他的清洗留下的权力真空，导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揭露暴行，苏联模式逐步松动，直至解体。毛泽东死了之后，华国锋短暂过渡，邓小平迅速攞低政权，否定文革，并转向改革开放转轨。习近平模式大倒退，终身任期制令中共面临接班风险。一旦权力交接衔接不住，或者是最高领袖身体有问题，都极有可能引发剧烈政治动荡，甚至导致中共政权颠覆解体。在当前中国经济不断下行，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恶化，习近平主导的高度集权是不是可以持续呢？历史反复证明，靠恐惧和清洗维持的威权，只会埋落政治动荡的种子。萧培从宣传系统到中纪委的崛起，依赖黄岐山的提携。黄岐山当年助习近平反腐打虎，现在他的马仔被人打，凸显中共习近平时代的政治残酷性。习近平赶超毛泽东的集权野心，不单止体现在制度上重拾毛主义，更加体现在权力博弈上，一切都要服务于个人权威的永固。黄岐山的嫡系再被清洗，是习近平用完即弃系统性策略的最新注脚，他预示着中共集体领导制回归的不可能性，标志着习近平个人权力将长期成为中共权力执行的核心模式，更超视整个体制的运作逻辑。在绝对权力面前，没有绝对盟友，只有绝对的服从。 习近平最深与俾中国同全世界指明方向，但系斯大林同毛泽东早已经俾习近平指明咗方向，咁就系过度权力集中系一条通往政权嘅终结之路。呢一模式下，李希嘅前途值得观察。作为纪检系统嘅掌门人，佢虽然持续展现忠诚，同时避免自身成为下一轮清洗嘅对象。中共二十一大前，呢类人事变动将越发频繁，服务于习近平嘅长期执政布局。跟住我哋讲下一部以民族团结为名嘅恶法。据大纪元报道，2026年7月1号中共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从表面上来看，这部法律使用了很多看似积极的词语，比如民族团结、共同繁荣、平等、交流、交融等。但是仔细阅读全文就会发现，它的重点并不是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而是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变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政治任务，并要求全社会服从中共的意识形态安排。这部法律最大的问题在于将民族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法律第二条明确规定，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讲明所谓的民族团结并不是建立在尊重各民族真实意愿的基础上，而是以服从中共政治路线为前提。换句话说，只有认同中共规定的历史观、民族观和国家观，才被看作是所谓的团结，表达不同意见就被扣上破坏民族团结或者是制造民族分裂的帽子。各民族应该拥有自决权，每个民族都有权自主决定自己的前途，并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和历史。但是这部法律虽然提出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它是同时强调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现实中，这种制度安排可能进一步压缩藏语、维吾尔语、蒙古语等民族语言的发展空间，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延续。教育领域同样值得关注，长期以来中共教育体系普遍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很多学校设有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这次法律进一步要求各级学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教育全过程，并使用国家统编教材，令相关要求获得了法律层面的明确支持。这个意味着从幼稚园到大学，学生将在统一的教育框架下接受特定的国家认同和历史叙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和历史教育的发展空间可能进一步受到挤压，同时教材、课程和教师言论受到比较严格的管理。教育更加突出政治认同和意识形态统一，而不是鼓励独立思想、自由讨论和多元观点的交流。宗教方面同样值得关注，法律第46条要求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和宗教活动场所展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并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这个实际上进一步将宗教活动纳入国家政治管理体系，令宗教组织承担政治宣传职能，从而压缩宗教信仰自由的空间。网络管理亦是这部法律的重要内容。第31条要求网络运营者发现所谓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信息之后，立即停止传播，采取处置措施，并向主管部门报告。但是法律并未对 所谓破坏民族团结的概念作出明确界定。在现实执法中，讨论民族政策、批评政府措施、揭露人权问题或支持不同政治主张，都被认定为违法内容，从而进一步扩大网络审查和限制言论自由。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第63条规定，境外组织和个人如果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所谓的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亦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个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域外适用倾向，可能对海外华人、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公开批评中国民族政策的人士产生寒蝉效应。从整体来看，这部法律将民族事务、教育、宗教、网络和社会治理统一纳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框架之下，令民族政策和国家意识形态更加紧密结合。这种模式进一步削弱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和宗教的独立发展空间，并扩大中共对社会思想和公共表达的管控。真正的民族团结应当建立在平等、尊重、自由和自愿认同的基础上，而不是依靠法律强制、思想灌输和行政命令来维系。只有充分保障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和表达权利，才能够建立持久而真实的民族关系。而这部法律所宣扬的所谓民族团结，实际上是中共强化政治控制、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
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
今年的7月1号，中央正式推行了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新法律，听个名字似乎充满正能量，但这个法案一出炉，就在台湾、海外华人圈以及国际社会引发了一致的谴责和声讨，甚至连联合国的人权专家都发出了严厉警告。大家都在度问，一部所谓的中国国内法凭什么令全世界感到毛骨悚然？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部恶法在光鲜伪装下的邪恶狰狞面目，看看是怎样成为独裁者在穷途末路时向全世界挥舞的一把大血的屠刀。为什么台湾人和海外华人对这部法律反应这么大？资深媒体人童文芬女士的一番话可以说是一语道破天机，她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个简直是一部荒谬绝伦的法律。这部法律的核心就是强迫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唱同一首歌，那就是中共的洗脑红歌。任何想要保留自己民族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的尝试，通通会被扣上破坏民族团结的罪名。但这个还不是最可怕的，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中共借由这部法律理直气壮地伸出了他的长臂咪。这部法律的管辖范围不单止涵盖了中国境内的民众，而更将黑手伸向了境外组织和个人。什么意思？就是说，就算你是一个拿着中华民国护照的台湾人，或者是一个早已经入籍美国、澳洲的海外华人，只要你在海外的言行，譬如你在面书上发了一篇批评中共民族政策的文章，在 X 平台上声援了西藏或新疆的人权，只要中共认定你破坏了他的所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他就要对你进行长臂管辖，就要捉你坐监。更恶劣的是，这部法律的第54条还明确赋予了公民所谓的举报破坏民族团结进步行为的权利。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文革 2.0 的翻版。中共鼓励人人互相监视、互相举报， 将告密文化合法化，这种将社会控制深入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朋友圈的做法，彻底撕裂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日本知名媒体人池坂明夫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此举的目的就是要在全球制造寒蝉效应。你想想，以后你出国旅游，在海外发朋友圈，只要中共看得不顺眼，你回国探亲，甚至在与中国有引渡条例的第三国转机时，都有可能被犯罪、被带走。这种将独裁统治的黑手直接伸向全世界，试图用本国国内的所谓法律来管辖全球公民的做法，哪个能够不警惕，哪个能够不愤怒？这个也都难怪国际社会要全面反扑了。那中共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刻冒住得罪全世界的风险强推这部法律呢？老百姓有句俗语叫做缺什么补什么，中共成日将团结挂在嘴边，甚至要用严刑峻法来促进团结，刚刚就说明了目前的中国内部根本无任何团结可言。今日的中国经济严重衰退，外资大规模撤离，年轻人失业率飙升，房地产爆煲，地方债务高企，老百姓的怨气就好像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活火山。在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中共长期推行残酷的强制同化政策，抹杀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引发了深重的民族矛盾。官民对立、贫富对立已经到了临界点。在这样内外交困的死局下，中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权危机，推出这部法律，对内是为了进一步收紧舆论，被高压统治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对外是想通过这部恶法恐吓台湾民众和海外意见人士。那就是你们不要以为逃到海外就安全了，我的墙壁随时可以将你们捉回来。讲到底，这部表面上张牙舞爪的法律，骨子里透出的是中共对本身政权的极度不信任，是一种虚弱到极致的表现。他已经无法用经济增长或意识形态来吸引人，只能够靠最原始的暴力和恐吓来维系统治。有人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平时亦只是发下牢骚，这种政治层面的大棒应该打不到我头上吧，你们是不是在这里危言耸听？各位，这个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在没有这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之前，中共就已经在疯狂地拘捕台湾人、香港人和海外华人了。现在有了这部恶法公开支持，他只会更加肆无忌惮，以后只要你不同党唱同一首歌，只要你不认同他的那套民族描述，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动用国家机器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你进行围剿。面对这样一部恶法，我们难免要问，中共靠一部法律就能够将全世界的嘴封上吗？他真的能够达到恐吓全球、维系独裁统治的目的吗？答案是绝对不可能。历史早已经证明，边度有打压边度就有反抗，打压越深，反抗的烈火就烧得越旺。我们看到这部法案的推出反而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它不单止没有吓到自由世界，反而成了加速中共在国际舞台上孤立的一剂催化剂。日本的跨党派议员第一时间企出来谴责，德国政府毫不留情地表达高度关注，直指该法加强了跨国镇压。联合国的多位人权专家更加罕见地联名去信，警告这部法律可能导致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的合法化。
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我们下期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